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所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要每一天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心啊，省察我们的心就包括我们很多的方面，就是从省察我们的言行以及我们所留下的一些影响。刚才呢，这个我们这个国际怜悯主日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实际上对我们是非常的贴切。神是慈爱的神，神给我们各样的慈爱，那这个慈爱究竟反映在哪里？神是怜悯的啊，在福音书当中呢，耶稣有一次看到了很多的穷苦潦倒的这样一些人，老百姓在那里，同时他也看到一大片的庄稼，所以呢，一个很会用比喻的这位耶稣呢，就对着那个庄稼就对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看了、这个庄稼都熟了，庄稼都熟了，可是你们想啊，那很多的百姓呢，就好像没有牧羊人的那些羊群一样，没人怜悯他们，就好像这个庄稼没有人去收割他们，所以现在你们应该去求这个庄稼的主派工人去收割这些庄稼，这是怜悯的日子。”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要反省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第二个方面，等一下大家会看到，我们第二个的方面其实就是反省我们手中的作为。如果我们心中真的是有这个怜悯的心的话，那么我们就通过我们的手把它做出来，我们的行动就把这个展现出来。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从我们省察自己心的话，从哪几个方面，从哪四个方面来省察我们的心。但在这个之前呢，我想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看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讲到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有一些所谓的家庭作业，看我们做了没有啊。上次我们讲到我们大家应该和睦相处，怎么样才能和睦相处啊，彼此在主里面相爱呢？要真正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才可以真正的合一。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信靠顺服，因为他相信天父和赐给他的合一，相信天父赐给他的门徒彼此间的合一，而且呢，他就把这样的相信在祷告当中体现出来啊！而且呢，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虚己谦卑，因为他放下自己，他甚至可以说：“哦，所有我的都是你的。”同时，他也相信天父所赐给他的也都是他的，所以他有这样的虚己，这样的谦卑，这是我们所效法的。而且他跟他的门徒说，在真理当中我要使你们分别为圣，你们在真理当中所过的这样的生活，使你们跟这个世界上截然不同。正是在这样的真理当中，正在这样的怜悯，在这样的谦卑当中，才有可能合一。所以我就给大家有一个挑战，说如果是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哈你丈夫有没有对妻子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既然都是你的呢，那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做主了，对不对？因为是你的东西了，你可以决定怎么用，决定什么时候用。但是以前我没有意识到嘛，所以以前我曾经有过的冷淡，曾经有过的妒忌，曾经有过的贪婪，曾经有过的愤怒，我为那些事情向你道歉啊！大家不用举手哈，如果你做了的话，感谢神；如果你没有做的话，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做啊。不过呢，我们家的我做是很容易做，因为我们家的那一位呢，记性不太好，所以我以前得罪他，他也忘记了所以我就跟他道歉，跟他说这些就很快就原谅了不管他有没有真的原谅哈，但是我感觉是已经被原谅了后来呢，我也没强求他对我做，因为我感觉好像我也没对他伤害什么，所以他要没有做的话，也不算他没有做家庭作业，所以没有太大的关系哈。我自己也没有觉得他在哪方面对不起，或者哪方面激怒我，或者哪方面亏欠，所以我非常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一。当然，这个合一还能够再继续深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效法耶稣的虚己谦卑，效法耶稣的分别为圣，效法耶稣的信靠顺服，我们才可以真正做到合一。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们就是挑战大家有这样的合一，有这样彼此的道歉，互相的认罪，大家一起在真理当中前行。那今天这个礼拜呢，我们看到耶稣不光是对他当时的门徒讲这样的话，甚至延伸到这个门徒的门徒，其实就是我们了，对不对？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这些 这些人，这些人他们的话又传到后一代，又传到后一代，就是这些人，就是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看看耶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祷告，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盼，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是从第二十节读到第二十六节，也就是这一章的结束也是结束了我们整个系列的这样一个临别赠言和这个或者说有时候被称为上房的讲论，或者是楼上的讲论。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我们今天请就是男生读双数节，女生读单数节，好吗？我们一起读。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让我们合而为一。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哪里，我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今天我想特别从我所涂红色的这四个方面呢，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期盼。我们常常听到《论语》说哈，说我日三省吾身啊，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那大概的意思就讲到，就是说你与人谋事的话，你要对人家很忠诚。那今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做事情的话，也要对耶稣很忠诚。讲到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你跟朋友谈话的时候，你讲的话是不是言而有信？你讲到传不习乎，如果你教导别人做些事情，你自己是不是亲自去做呢？你说要有怜悯的心，你自己是不是去怜悯呢？你说要合一，你自己是不是主动去合一呢？你说要原谅，你自己是不是主动去原谅呢？所以这是《论语》里面对我们的一些的教导哈。《论语》大家知道，无论是怎么样的文化、科技或者什么的话，这都是神给的一些的智慧哈。如果你能在那当中找到一些智慧的话，你要感谢神，这是神普遍给所有的人的，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神给你阳光、空气和水，这都是一个怜悯，一个供应。既然这些单单只有普遍的这样一个恩惠的人都能讲出这样的道理的话，我们现在这些已经有了普遍恩惠，再加上特殊恩惠，我们又能更加明白神真理的人，我们岂不是要更深一层来省察我们自己吗？别人都可以做到三省吾身，我日三省吾身的话，那我挑战我们大家，不光是要三省吾身哈，我们还更重要的一个，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今天要挑战大家，就是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省察我们自己。第一，从我们口中的言语；第二呢，从我们手上的作为；然后我们从我们脚后的踪迹，以及我们心里的意念，特别从这几个方面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先看看这个口中的言语哈。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在和合本以及还有很多其他的版本的翻译当中呢，是翻译成他们的话。在一个简明圣经本还有一些其他的英文的版本里面，他们直接翻译成我们所传的福音或者信息，他们用的一些版本，有的是翻译成 word， 有的翻译成是 message。 那这个所讲的话究竟是怎么样的话呢？那这个话呢，可以广义的是指到 你讲的每一句话，你口中所出来的，通过你这个身体这个喉咙这个声带这个震动所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就是广义的讲就是你口中所说的话。但是很有可能它有一个很狭义的一个很特质的意义，就是指到耶稣基督。因为这个词，这个 word， 这个原文的词叫做 logos， 这个词就讲到神的道，这个道成的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广义上讲，有可能是你说出的每一句话。狭义的特质呢，很有可能是指你所传的福音，所传的这位耶稣基督。那不管怎么样，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我们今天所讲的话究竟有什么值得审查的？如果我们不审查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这个话呀，这个舌头啊，圣经里面是非常的强调的，圣经里面也是非常的警告我们的，说这个舌头虽然在白体当中啊，很多的身体部位当中是很小的，但是它的作用就是特别特别大的，它能够发出赞美的言语，它也能够发出诅咒的声音来。所以你如果不管好它，事实上其他的物体，其他的什么东西你都管好了，但这个舌头却没有人能够制服它。所以有时候这个舌头能够点起火来，能够让人家吵起架来，好像点起森林的火，甚至那个火都是从地狱里面点出来的。那这一些的话呢，你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可以找得到，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舌头是很难控制，也是很难去省察的，很难觉察到的。即便我们犯了错，我们也许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警醒的地方。那这个舌头容易犯什么样的错呢？无非就是谎话、大话、脏话和闲话，就是这些东西容易伤害人。有一次，这个本地本的几个学生呢，就住到我们家，已经很晚了。他说：“昆明叔叔，我们有没有一些话题我们可以谈一谈？等你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谈一谈。”然后我已经很高兴哈，时间当然大家都有时间，就是看你觉得什么重要不重要了。你要觉得没时间做，实际的你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事情不重要，不值得我花时间去做而已。其实你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言语上面已经不真实了。你说没时间，其实你还不如坦白点跟他讲说，对不起，我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不觉得你这个事情很重要，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跟他讲。那天呢，我就很高兴，我想这个事情很重要，我想这个年轻人愿意跟我谈话，我总是觉得很高兴的事情。因为你有孩子以后长大了，你就知道你跟他们谈话是不太容易一件事情，有时候他长大他不理你的，知道吧？所以要趁现在，如果你有朋友可以讲话，趁你现在孩子还愿意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当成重要的事情先去做吧，你把其他的事情先暂时放一放。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好像我不太记得，可能是十年级吧，十年级的一个学生。我说那好啊，我们就谈吧。我不知道他要跟我讲什么，可是讲了几句话之后，他就直奔主题了。他就说：“昆明叔叔，我们这个宿舍里面有很多这个，大家就讲来讲去，就是这个跟这个谈恋爱，或者这个对老师不满，或者这个作业哪里抄了谁的，或者这个作业去怎么样，是这个人多少天不洗澡，或者是全部是这些的事情。”我说你这个，哦，我说你今天跟我讲这个，好吧，那我们就谈一谈嘛。然后他说：“你究竟怎么办？”我说：“你要怎么办？”我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讲这些话或者你听到这些话你有什么感受。他很坦诚地告诉我，他说我有时候很痛苦，有时候觉得很讨厌，有时候觉得很厌恶我自己，有时候也很厌恶我的朋友，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我说那就是啊。然后我就说这就是闲话、脏话、谎话、大话所带来的伤害，你正在这个伤害当中，你也处在伤害别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伤害呢？审查自己口中的言语。我说你口中应该说什么话呢？我就给他看一段的圣经哈，我就给他看一段圣经，特别是后面这一节的经文，我就给他翻到以弗所书，我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话吧。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读，说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说小兄弟，我不可能一直跟你在一起，但是神可以一直在一起，神的话跟你一直在一起。那些脏话、闲话、大话、谎话都是污秽人的话，不会造就人的。我说你讲话之前再想一想，能不能造就人，能不能随时说造就人的话。我在跟他讲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自己，我一方面让这位小兄弟来省察，另外一方面我也省察我自己。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在我的生命当中曾经碰到一些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在我容易犯错的时候他们警醒我，我相信这是神在使用众弟兄姐妹来建造我，我也相信神也在使用我在建造大家。有一次我好像要说别人的闲话了，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在讲事情的时候呢，讲到另外一个人，我们一开始讲了一件事，我就刚刚开了一个头，大概是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计划要做什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那件事情呢都已经决定下来了，也不是任何的一个什么观点，也不是在说他的好和坏。可是这位弟兄就非常友善地提醒我，他说昆明，如果那一位当事人他的计划他的做法他要告诉我的话，他会直接来告诉我，不用你来告诉我。哇，我当时一听呢觉得感谢神，虽然我内心里面没有在论断那个人，内心里面我并没有在讲那个人的闲话，我说的也只是一个事实而已，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实再讲下去很有可能就带出观点来了，很有可能就带出你对他的论断，对他的评价来了。而这个评价，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最好的方法，圣经的方法是说你先去单独跟他讲，你经过他的允许之后，或者是你得到一定的解决，或者不能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再寻求下一个的步骤。哇，我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位弟兄提醒我。就像今天的这个诗篇这个宣道经文所说的一样，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真的是感谢神，神派这个天使派这个弟兄来拦阻我，让我不犯这个可能犯的说闲话的罪。当然我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对付的，但是我是非常从内心里面谢谢这位弟兄。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很仔细的思考，我说不光是这个个案了，不光是碰到这个，我下次要碰到一个没有他生命成熟的一个弟兄怎么办？我还跟他讲，他不说哦好啊，啊你说的那个人对啊，我也对他也有同感呐、啊，我也跟他说，但不是一起就说起来了。所以我说要有一个原则，不要指望下次碰到又是一个成熟的弟兄来给你，神已经借着这个机会来操练我，操练我，我相信，我觉得神要使我在生命当中建立一个原则了。真的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面先讲，然后才是下一步。我也很感谢其他的另外一位弟兄，就他对我有什么样的意见，他就直接告诉我，我非常的谢谢他。这样的事情其实发生过很多次，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小例子而已。大家知道我的问题很多，所以这事情也发生的次数很多，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事情。有一次参加主日的时候呢，并不是轮到我讲道，所以那次呢我就觉得可以放松一下。我不光是这个准备话语上面放松，准备祷告或者准备接待这些方面的放松，而且我在衣着上也开始放松。我那天我就穿得很随便，我忘记我穿的什么了。这位弟兄就很友善地提醒我，他说昆明你现在跟你以前的那个身份有点不太一样，说你以前就穿着这样随便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什么，但是现在人家给你的这个帽子戴的是这个中文的临时传道，所以这是有一个帽子，是有一个头衔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呢你行事为人呢就应该跟这个有一定的般配的作用，所以呢最好是穿得整齐一点无论怎么样呢最好还是打个领带就算领带什么颜色或者是什么的话你也不用太在乎，但是至少要有一个形象。哇， 我心里想，我说谢谢这位弟兄，他没在背后跟我们跟其他人讲，看昆明那天穿得破破烂烂的，或者也不是那边跟他说不公司啊，而且是什么颜色，跟颜色有什么不般配，或者是做什么事情，他没到背后去说我什么，他有什么事情先来跟我讲。我想这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遵循着神的原则。我们今天审查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口中究竟在讲什么样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挑战我自己的同时，我也在挑战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操练的那个功课，我们尽量避免那些污秽的言语，尽量避免那些谎话、大话、脏话、闲话，我们随时去说造就人的话。如果你觉得你造就这位弟兄，你直接到这位弟兄或者到这位姐妹面前来，以纯谦卑的心跟他提议。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跟我一样很乐意去接纳你的建议。我相信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会非常的有一个互相的建造。那么大家看到上面这段经文哈，有很多的这些话，你看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那这些心里面有了什么，它不光是说言为心声了哈，不光是用言语表达出来，而且用行动来表达出来的。那这些门徒心里面相信耶稣为他们的罪而死，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他就讲出来了，他说我就要传讲这样的一个福音，而且他还要把他对这个福音的盼望行在他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从这方面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先看看门徒，门徒是怎样的。门徒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们很明白他们所讲的这个话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出来的，所以他们要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这个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几天所发生的事情，是玛利亚在拿那个很贵重的一个香膏打破了瓶子，香气满溢这个房间，然后呢给耶稣膏他的头从头到脚，甚至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是这样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当中呢，耶稣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不要觉得这个很浪费，你们不要觉得这个不合时宜，其实呢这个是非常合适这个场合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我埋葬做准备的。大家知道犹太人就拿香膏啊去膏抹啊，拿这些药物啊去弄，是为埋葬人的。其实这个话耶稣绝对不是第一次跟他们讲的，因为反反复复跟他们讲了很多次，就是说我以后要上十字架，那些人呢会把我交在谁的手里面，会来审判我，我会为你们的罪而死，讲了很多很多次。那这个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哈，但这个是离那个事件越来越近，就只有几天的时间了。那埋葬，耶稣说我为你们受苦，为你们埋葬，为你们复活，这个就是你们口中要出的言语，就是你们口中所要传的信息，所要传的福音。那门徒所传的就是这个，但是所传的这个有没有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呢？他们手中的作为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耶稣真正上十字架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很多门徒就跑了，甚至有人连衣服都不要了，赤身露体的就跑了。为什么跑啊？因为他们所传的，他们口中的那种坚定在他们的行为当中没有体现出来。他们说耶稣基督带来我盼望，耶稣基督给我力量，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力量，那个力量活不出来。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也在问这样一个问题，耶稣让我们合一，耶稣让我们怜悯，耶稣让我们说造就人的话，为什么我们行不出来？为什么口中的言语却不能带到我们手头的行动，手中的作为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他们还没有看到他的复活。那些门徒吓死了， 看到这个预言，好像这个预言成就了前面一半，那后面一半就怎么样？耶稣一直在讲，你为我上十字架，第三天复活，现在才是第一天呢，还要等两天，对不对？所以他们信耶稣，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加添。主就在这两天给他们继续加添，就在这两天，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就让他们看到这个复活的事实。我很高兴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居然还是在四月份的时候传讲，因为三月份到四月份就是每年的这个复活节的时间啊，每年的这个时间有些许的变动，从三月二十几号到四月二十几号都不等的。所以呢，我很高兴今天这个复活的信息，这个复活的大能还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在一个非常贴切的时间来讲这样的一个话题。神又给了他们两三天，在这两三天当中，让他们真正的经历到神复活的大能。大家知道，在那个之后就发生什么事情？在那个之后，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从前很软弱、很无知、很没有教育的这些门徒就起来了，很勇敢的讲道。甚至有人说：“嘿，我知道这些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哈。”为什么他们能讲这样智慧的言语出来？所以他一定是跟过耶稣的。哇，今天你的口中的言语，你手中的这样的作为，有没有让人家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信耶稣的，一定是跟过耶稣的？那些门徒就有这样的品质。那些门徒好多都是打鱼的，好多都是做渔夫、做农夫的，没受过太高的教育的，但他讲出来的话，那种逻辑你变不倒他，他是讲的是事实啊，你怎么跟事实变呢？所以他口中的言语转到了他手中的作为，在确信，在他看见、听到、亲手摸过，在他感觉过、经历过之后，他知道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真的行出来了。他以前所传讲的福音，现在通过他的手脚，通过他的全身的行为，他散发出来了。这是我们要信他的第二个。我们今天相信什么？你相信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体现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些门徒深切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虽然有很多的攻击，有人说：“哦，那个尸体被人家偷走了，他的门徒把他偷走了，然后制造出这样的假象来。”这是一种说法哈，但这个逻辑很显然是漏洞太大。这些门徒一个个都吓得这个树倒猕猴散了，都到处跑了，哪里还有勇气去偷啊？哪里还有勇气去做这个事情？有人说：“哇，耶稣没有真的死，耶稣只是受伤了，后来呢到一个地方伤好了又回来了。”那也有人这样去挑战他们的。当然这个很显然是漏洞太大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咽气了，而且呢这个十字架的那种酷刑上面没有人能够受这样的，就是说有那样的能力，又重新从那么大的伤痛当中，从那么大的痛苦当中又活过来，再加上那个士兵已经拿矛去刺他的肋旁，看到水和血一起流出来，那个从医学上，你这谁都知道，那个就是死亡的象征。而且他们如果是在那个十字架上挂在那里的话，他们说挂在那里是不吉利的，特别是在安息日之前一定要把它处理的，要不然我们都会受咒诅的，所以我们都要检查一下究竟死了没有，如果没死把它打死，要不然把这个挂在木头上面一直下去，特别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这是对我们 民族很不利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去检查究竟死了没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都要去被检查了，耶稣也被检查了，因为他死了，所以就不用再打他，甚至他的骨头都一根都不用折断，这个也是在旧约的预言里面讲过的。而且在这个细节之处，神都为我们每一样都实现。这些门徒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谎言的冲击啊！有人说耶稣没有死，有人说耶稣被偷了，有人说耶稣没有显现，有人说你们看到显现的那些人是你们幻想了， 但是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一个人显现，向两三个人显现，向五百个人显现。而且保罗说这五百个人当中大部分现在还活着，你不信你去问他，就好像这个事实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才有勇气把心中所相信的口中所讲的这个活在他们的手头上，就手上的作为活出来。就好比今天你从家里面起床了，你开车来到教会，对你来说是一个事实，无论有多少的人去编无论什么样的谎话，你都深切的知道对你而言今天是一个事实。如果有人让你来描述这个事实的话，你就告诉他我今天从家里出来坐在车上来这边的，除非你是跑步来的啊。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实对你来说是真的，你口中的言语是真的。如果有人因为你所说的这件事情要迫害你的话，你肯定会相信那些迫害是没有道理，而且那些迫害会不败自虐，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事实。对门徒也是这样。可是这些门徒经历了这个复活的大能之后，他们就真的活出他们的手上的作为，活出这个力量来。有一些门徒也不一定了，有些我们深以为非常尊重的门徒也是常常需要提醒才可以过这样得胜的生活的。其中一个门徒呢就叫这个，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路德哈，马丁路德。不过不是我们放假的那个马丁路德，今日的那个路德啊，是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路德。而路德呢当然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哈，也是对这个有很大贡献的这样一个工作。可是他偶尔也会软弱哈，偶尔也会过一些生活好像手中的作为显示不出他心中的意念、心中的相信和口中的言语。所以有一次呢，也不是一次了，就是在家里面呢就常常就是这副嘴脸。你看这副嘴脸你觉得很可爱吗？没有笑容了。我希望大家弟兄姐妹都不要学这副嘴脸哈，你可以学他的知识，学他对神的执着，学他对神的那种爱，但是不要学这个嘴脸了哈。他的妻子也觉得他不应该学习，所以他的妻子呢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就觉得直接跟你讲吧怕你又不听，所以呢我们就来一个比喻或者是一个现身说法。所以有一次他的妻子就穿了这个全身黑的，就到处都蒙起来，所有东西都是黑的，穿了一件衣服就走来走去，估计他工作也很忙，也一时也注意不到。后来终于注意到了、哎、Kitty 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穿这样？家里有人死了吗？他说是啊。哦，谁死了？哇，这个很严重啊，家里死了人我都不知道哈。后来妻子就给他解释一下，我们的神死了。啊，神死了，那比人死了更重要。哦，我怎么不知道？我就瞎说，不要瞎说。那 Kitty 就跟他讲，嘿，虽然你嘴巴上说神没有死，但是你手中所做的作为，你所体现出来的那个行动，你体现出来的那个嘴脸，你这个没有喜乐的生命给人家看到，就好像是神死了一样。大家哦，原来是这样啊，感谢神啊，有这么好的妻子，有这么有智慧的妻子。嗯，所以这个口中的言语你要行为当中体现出来。再一次给大家的回顾，今天我们究竟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体现出我们口中的言语是真的，我们心中的相信是真实的，是牢固的呢？很多的时候别人是看我们手中的作为。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合一的心，有喜乐的面孔，有宽容的心，有彼此真诚相待互相造就的心，有死人来了这边就宾至如归的那种氛围，大家一看这个地方就有爱在中间，但一看这个地方有合一在里面，所以大家就不由自主的讲一句话，就是耶稣也曾经讲的一句话，他说我让你们看到 就等一下我会显示出来给你们看，就是说让人看到你们彼此有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醒察我们自己的手上的作为是否真正反映出我们声音，反映出我们口中言语的表达。那么第三个醒察呢，就是要醒察我们脚后的踪迹。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对吗？不管这个名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名留了人家说你是耶稣的门徒还是不是，但是你总会留下你的踪迹，你走过的路你会留下一长串的足迹。那么今天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所传讲的，通过我们言传和身教，我们所留下来的是什么？过了一段的时间，当别人再来看你的时候，别人说哇，很感谢神啊，那位弟兄曾经帮助过我。就像我刚才举的两个例子一样，那两位弟兄在我的生命当中为我留下一个我所看到的一个很美好的脚踪，他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他们行在前面，用他们温柔的言语，用他们这个手中的作为行善在我的身上，施建议在我的身上，那是他们所留下的踪迹，那是美好的踪迹。圣经里面说，那传福音报佳音好消息的人，那些人的脚踪是美的，那些登山的脚踪是佳美的，那这些是佳美的踪迹留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深深的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真诚的言语在我们的口中，有手中的作为实实在在的体现出你的信仰来，你所做的造就人的话神都纪念。就像今天我们所这个Anita姐妹所分享的一样，这个怜悯的组织今天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显示出，都留下一长串的脚印，你今天做了什么，你说了什么，取决于你的心态是如何，耶稣也都看着。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读的一些经文一样，我现在再给大家读一节，也是在这个单章上面，就在这个单章的最后，这个为接待来访的宣教士祷告，其中有马太福音的第25章的第40节，这些事情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也就是说，你今天接待了一个小弟兄，你给他口渴的人喝了，你照顾了那些穷弱的小孩，耶稣都看着，耶稣都熟练着你的足迹。希伯来书的第13章的第2节又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口中说要接待吗？口中说要怜悯吗？口中说要有爱心吗？那我们就尽力把它做出来。当你这样做出来的时候，神把这个账都算在他的身上，你坐在这个小小子的身上，他说你这个就好像坐在神的身上一样。加拉太书的第6章第10节，所以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当然这些的经文是因为我们最近有宣教士来访了，我鼓励大家才这么说的，但是这个绝对不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这个是普遍的。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宣教士来访，甚至有很多的其他的朋友，不一定是宣教士，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新来的朋友，有很多这个你同事朋友街坊邻居，这些都是你口中的言语和手中的作为体现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你把这些做出来，神悦纳。但是你知道，所有的这些都离不开我们内心的那个动机。我们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些事情，我说向这些人行善，是因为我行善可以积德，可以进天堂吗？错。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可以挣得自己的美名，让大家都很尊重我吗？错。 这不应该是我们心中的动机。我们所有的这些口中的言语、手上的作为、脚后的踪迹，当我们醒察完了之后，我们要看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究竟是为什么而做，这才是最关键的。基督教跟其他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对行善这个概念很不一样。很多其他的宗教可能就认为，我行善，我积民，我积德，我以后会有好处。如果是这样一个动机的话，我劝你再一次省察，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明白，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在天上观看，看有行善的没有，我一个都没有找到。真正行善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耶稣的观点是说，你的美名、你的好处我已经给你了，我的恩典我已经给你了，我就知道你的身体当中没有良善，一点都没有。我们所有人都在罪恶当中，但这个罪恶会带来一个代价，就是死亡。耶稣说，我已经替你死亡了，这个恩典我已经给你了，现在我走了之后，我要派一个圣灵住在你的当中，你才有行善的可能。换句话说，行善不是因行善，而是果。这是跟随耶稣的人跟其他所有人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行善不是我的心里面的动机，行善是因为我心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产生的果效。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靠着他行善作为一个原因来赚取任何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真要赚取的话，你所赚取的就是罪，就是灭亡，就是地狱。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若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来行善，来证美名的话，一切都是枉然。我们要省察自己心里面的动机，我们是不是真正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恩典心存感激，那个才是我们心里面要省察的东西。恭喜你，如果你是这样，你感恩的领受，你感恩的接受耶稣基督，你邀请他到你的心里面来，你说我真的是苦啊，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本来想要做好事的，我肉体让我做不出来，我本来不想做的坏事啊，一不小心就做出来了，我真是苦啊。对啊，真是苦啊，没有圣灵的日子真是苦啊。但是主耶稣基督把你这个苦楚拿走，他亲自为你承担这个罪恶的后果，他也亲自把这个保惠师赐给你，你今天才重新可以战胜各样的试探，战胜各样的软弱，才有了行善的可能。这个行善是你的结果，不是你内心的动机和起因和原因。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省察，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宣道经文里面所读的一样，大家可以事后反复在玩味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吗？我也要继续在神的面前省察，我究竟有没有信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试验，如果我们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这是我们要省察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但是我请大家循序渐进来省察，这是我们这一周的挑战。我们一直要省察到自己内心来，但是我们先从自己口中的言语开始。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这样一个挑战，在接下来的在这个日子当中，省察我们口中所出的言语是否有太多的谎话、脏话、闲话、大话。如果有的话，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同时我们要省察我们手上的作为，我口中称怜悯，口中称公义，我是否真的在怜悯？ 我口中说要原谅，说要去寻求原谅，我是否去寻求和解，是否真的去原谅别人？你把它做出来。当你检查这一切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结果，也更加的要信他自己那个动因，这个动因要完完全全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的，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信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来信他自己。有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有信心的，有时候认为我们很有爱心的，有时候认为我们好像很在观察，很在关心别人，很在爱别人，但是我们爱人的动机究竟在哪里？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美名，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觉得这个行善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好处的话，求神来鞭策我们，求神来责备我们，那个不是我们的动机，那个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动机。求神的帮助我们真的审查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应该享受神的恩典之后才有可能去行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帮助我们来审查口中的言语，审查我们手中的作为，审查我们脚后的踪迹，也更深层的你帮助我们来审查我们心里的意念，让我们专心向你，让我们专心来依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的罪而承担，他第三天复活，让我们把这个牢记在心，所以才有可能靠着他的力量去做别的事情，做别的善事，像信徒一家更当如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